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第十九章的一到十一节，索多玛人围住了罗德的房子，要冲进去侵犯两位天使，甚至还要伤害罗德。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使出手击打索多玛人，让他们头晕目眩，找不到罗德的门。罗德是一个能把亲生女儿交给一城的强奸犯的人，是一个二十年来一直与这些强奸犯同流合污的人，是一个苦心钻营想成为他们中间核心成员的人。他的信心说起来可真不怎么样，他根本不懂神的心意，但就算这样，神仍然纪念他的信，把他算作义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两个天使来到索多玛城没有干别的什么，他们似乎是专门来救罗德的。我们之前讲过，保罗在新约中总结了亚伯拉罕的一生，彼得也用了一句话总结了罗德的一生。彼得说，索多玛毁灭的时候只救了那因恶人的淫行而常受委屈的义人罗德。在新约之下，罗德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问题都被一笔勾销了，神只纪念罗德是一个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连罗德在神的眼中都是这样，更何况你呢？当你陷入窘境，遇到围攻，处于危险，面临毁灭的时候，神难道不会进入你的索多玛来救你吗？天父阿爸一定会为你出手，跟身边的人一起宣告，天父阿爸会为我出手。一人信主，全家蒙福，天父阿爸要救的还不只是罗德，还要救他的全家。经上记着，天使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没有？无论是女婿儿女，或是城中所有属你的人，都要把他们从这地方带走，我们快要毁灭这地方了，因为控告他们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实在很大，所以耶和华派我们来毁灭这地方。于是罗德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就要毁灭这城。但他的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女婿在原文中是复数，所以罗德至少应该有四个女儿，两个处女，两个或更多已经嫁了人的。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救你的全家。一个人信主了，神就会把他的全家都拣选出来，要施以拯救。但是全家得救不是自动的，是以信为基础的。不幸的是，当罗德去告诉女儿女婿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相信他。他们心里想，你这老头子开的是什么玩笑？他们为什么不相信罗德？因为罗德在他们眼中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过去这么多年来，他们眼中看到的是一个贪恋索多玛都市生活的人，一个跟索多玛人称兄道弟的人，一个苦心钻营跟被神看作邪恶的索多玛人打成一片的人，一个随时可以牺牲女儿没有长者尊严的人，一个从来不听到，不在他们面前赞美神敬拜神，甚至都没有提到过神的人。这样的人在紧急关头突然讲起神来，让人怎么能信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主，已经是神的义人，但是如果你不在家里展示你的信心，不让家人看到神对你的恩宠，你怎么能预期在他们最需要的关键时刻会信主得救呢？而影响家人信主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看到神给你的带领，神给你的祝福，神给你的恩惠。神在罗德的一生中一定给过他很多恩惠，圣经中记载的就有很多，比如神使他富足，让他富的当地的水草都支撑不住他和亚伯拉罕的羊群了。比如当他被掳的时候，神把不可一世的四国联军交到了亚伯拉罕的手中，让罗德和他的家人毫发无损。但是他有没有在家人面前把这归功于神，向他们讲述神的作为呢？他有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带着家人做十一奉献，带着家人行割礼呢？他都没有。 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他也救不了他的女儿女婿们，劝不动他们离开索多玛。他的女婿们不信，所以不愿意离开索多玛。罗德相信，但却舍不得离开索多玛。圣经写道，天快亮的时候，两位天使催促罗德说，起来，带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们因这城的罪孽被除灭。罗德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二人因为耶和华宽容罗德，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妻子的手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带出来安置在城外。索多玛人围住罗德的房子是在他们还没有睡下的时候，那个时代没有电灯，他们在天黑之后很快就睡了。而圣经说，罗德一直等到天快亮了还没有离开。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罗德在干什么呢？新译本说，罗德犹豫不决。希伯来原文说他为伊特玛玛，是流连割舍不下爱惜的意思。罗德一会儿看看他收藏的红酒，一会儿擦擦他的高尔夫球杆，一会儿摸摸他院子里的太湖石，他心里舍不得呀，舍不得这些东西，但更舍不得他苦心经营的大都市上流社会的生活。可天使实在等不及了，他们抓住他、他老婆、他的两个没结婚的女儿，一下子出了索多玛城。圣经说，这两位天使这样做是因为耶和华宽容罗德，施恩给罗德。神不但把罗德救拔出来，还要指引他方向，带领罗德重新走进神的命定、神的祝福。找个人告诉他，神不只要救你，还要带你蒙福。圣经说，二人把他们带出来之后，其中一位说，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也不可留在这片平原上，要逃到山上去，免得你被除灭。神呼召罗德到山上去，也许是去与山上的亚伯拉罕重聚。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很担心他的侄子罗德，曾经横切地向神祈求，希望神赦免索多玛。神还警告罗德，不要回头，不要留恋这都市，也不要留恋约旦河平原，这一切我都要毁灭了。走到我给你安排的山上去吧，走我给你设计的道路，你必能重新开始，重新得力。但是如果你留在这平原上，留在都市里，就会跟这一切一起消亡。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为我们预备的未来也是在一座山上。希伯来书十二章写道，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和永活的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聚集。那里是我们终极的目的地，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客旅生活结束之后与耶稣相聚的地方。在雅歌里，耶稣召唤他的新娘，也就是我们，跟他一起到山上去。听啊，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像羚羊，像小鹿。看哪，他站在我们的墙后，从窗口观看，从窗格往里面探视。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啊，你起来吧，我的佳丽啊，你来吧，因为冬天已过，雨水止息，已经过去了，地上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发香。我的佳偶啊，你起来吧，我的佳丽啊，你来吧，我的鸽子啊，在岩石的穴中，在悬崖石的隐秘处，让我看看你的容貌，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甜美，你的容貌秀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耶稣的心里，我们就是这样的美丽，他热切地盼望着我们能跟他在锡安山上相聚。神让罗德一家到山上去，这是神对他的呼召。但刚刚得救的罗德有没有听神的指引呢？圣经写道，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请不要这样，看哪，你仆人既然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大施慈爱，救活我的性命，可是我还逃不到山上， 恐怕这灾祸就追上了我，我就死了。看哪，这座城很近，可以逃到那里，那只是一座小城，请让我逃到那里去吧。那不是一座小城吗？这样我就可以活命了。有一位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答应你，你所说的这城我必不轻负。你赶快逃到那里去，因为你还没有到达那里，我就什么都不能做。因此那城名叫索尔。面对神的旨意，听到天使当面对他的启示，罗德说的却是，不，我不想去，我还是希望过城市生活，让我去旁边那座小城吧，那就是一座小城而已，能不能看在我的面上就饶恕这座小城，把它留下来，让我在里面生活吧。罗德用的借口是他怕还没有逃到山上就被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灾难一起吞噬了。这借口真的不值得戳穿，天使为了他已经从黄昏等到了天明，怎么会失手伤害到他呢？更何况天使明明白白地跟他说，你还没有到达那里，我们就什么都不会做。尽管罗德的祈求是自私的，是违背神的意志的，但神仍然接受了他的请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答应过你的孩子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呢？我们出于对他的爱，不愿意看着他哭，看着他难受。我们虽然知道长期看这并不是孩子最好的选择，但有时候还是会答应他。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妻一直虔诚信主，神为了奖励他们，就在异象中出现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神可以满足他们每个人一个愿望。夫妻两个很开心，妻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周游世界，他立刻向神祈求，能不能让他在有生之年去他想去的所有地方旅游。神马上给他安排好了行程，机票、签证、酒店全给他安排好了，还给他安排了足够的钱以支付旅游中所有的费用。妻子开心极了，看到妻子这么容易就得到了他的愿望，丈夫也鼓起了勇气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比我小30岁的老婆。神说，这不难，我马上如你所愿。神的话音未落，丈夫已经变成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就像这个老头一样，罗德得到了他所求的，但他很快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也因此跟神的命定失之交臂，错过了神给他的祝福。罗德虽然还是会得到永生，但他的今生却过得非常凄惨。我们接着读圣经，罗德到达索尔的时候，太阳已经从地面升起来了，当时耶和华就是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坏了。罗德的妻子向索多玛一望就变成了岩柱。有人觉得罗德的老婆可怜，想想看，从天而降的硫磺和火划破夜空，隆隆巨响，在路上奔逃的罗德的妻子回头看看，不是人之常情吗？但事情发生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经文里写得很清楚，是罗德到达索尔之后硫磺和火才降下来的，而且当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罗德的老婆是在索尔城里找到一块高地，在清晨的阳光下特意去望向索多玛的。传道人迪恩·阿尔福德说，罗德夫人向往而眷恋地回看，希望他还能过那样的生活，他的心还在索多玛，向往着他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成员的身份，向往着他贵妇人的生活。这种眷恋让他变成了岩柱，让罗德夫人变成岩柱的不是神，而是这世界的诱惑。单只是望向索多玛不会让人变成岩柱，因为圣经中还有另一个人站在山上望向索多玛。圣经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及平原全地观望，不料看见那地有烟上升，好像烧窑的烟一样。 神毁灭那平原上的众城，倾覆罗德所住过的众城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把罗德从倾覆中救出来。前一天晚上，亚伯拉罕一定觉得自己可以睡一个好觉了。神应允了他的祷告，答应他索多玛只要有10个义人就会得到赦免。亚伯拉罕想，光是我侄子罗德家里就应该有10个义人了吧。他清早起来，神刚刚降下硫磺与火毁灭了索多玛。那时候没有望远镜，亚伯拉罕只能看到整个平原浓烟滚滚。罗德并没有言传身教让家人跟他一起信主，所以索多玛真的没有10个义人。不过神记着亚伯拉罕所说的不能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毁灭，已经救了这城中唯一的义人罗德。罗德的故事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信的人必然得救，但是信的人拒绝神的指引，不走进神的命定，未必能过上蒙福的生活。罗德在索尔过得并不好，经上记着，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迷你版的索多玛并不适合他。要知道，他当初住进索多玛的时候，他虽然是外乡人，但非常富有，而且他还有一个为了救他带着几百人去追赶东方四国的军队大获全胜的叔叔。但是这一次罗德来到索尔的时候，惶惶如丧家之犬，一无所有。在索尔这个神本来要毁灭的邪恶的城市，他没能过自己向往的生活，而是被欺侮、被歧视、被嘲笑。他最终还是像神告诉他的那样去了山里，但不是为了跟随神，而是无可奈何。启示录说，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事。罗德的坠落是在跟亚伯拉罕分家的时候开始的，他应该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去重新开始。我相信亚伯拉罕会毫不犹豫地接纳他，但是罗德并没有。他带着两个女儿住进了一个山洞，他的女儿们在索多玛长大，耳濡目染了很多邪恶。圣经说他们灌醉了罗德，与自己的父亲通奸，各自生下了孩子，他们的孩子后来成为了以色列的敌人。很显然，罗德和他的女儿们没有把这两个孩子教育成信神、爱神、敬畏神的人。罗德的一生是一个悲剧的人生，罗德的一生是靠自己固执己见，用世界的逻辑生活的人生。跟亚伯拉罕分开之后，他一直都活在恩典之外，从来没有信靠和交托过，就连逃难的时候他都不能信靠在他面前活生生的来给他拯救和祝福的天使。他只能看到世界的现实，却对属灵界的真实视而不见。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生活经常是凄凉的、痛苦的、充满风险的、没有安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信，更要信靠，更要顺服，要交托，要领受。很多人问，怎么样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呢？领受就是听神的话，神告诉你山上有给你的祝福，你就不要去索尔城。神告诉你跟随他就有祝福，就抛弃自己的小聪明。领受就是让神为我们选择，因为神的选择永远是最好的选择。领受就是相信神的美善，放手交托，过无忧无虑的生活。讲到这里，一定会有弟兄姐妹问，怎么才能跟随神呢？怎么才能听神的话呢？其实圣经就是一本怎么跟随神的说明书，里面有很多相关的教导。不久之后我们就会讲到创世纪第24章，这一章圣灵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系统性地讲给我们听怎样跟随神的带领，请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错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用不变的爱来爱你，神愿意宠着你，愿意听你的祷告，愿意应允你的祷告，更愿意给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他要带领你 走进他给你安排的道路里，他要带你到山上去，到高处去，在那里风光无限，祝福无限，恩典无限，你必得享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你必凡事兴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